欢迎你收听语言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我想很多人呢都有搬家的经验呢，其中最累的就是要整理啊，要打包啊，要把要的跟不要的分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很多不要的东西其实还好好的，只是自己用不到，如果丢掉就很可惜很浪费，不如转送给有需要的人吧，是不是更能够发挥这些东西的价值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资源共享的平台，比如说澳洲啊，有5万人呢是透过资源共享一年不用买东西，是不是超省钱又环保呢？我们台湾当然也有了，今天呢就要来跟你介绍一个超级棒的资源共享平台，一起让我们身边的物品发挥更大的价值吧。一起来欢迎 FB 的社团什么都不买一样丰盛有余的创办人张嘉瑜。嘉瑜姐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今天可以访问嘉瑜姐呢，我个人是深感荣幸。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结婚之声有2台的暖气机，就是透过您创办的社团征得的，然后陪伴我们度过了寒冷的冬天。
我觉得这个部分挺有意思的，真的感谢神。
对，然后那时候征到暖气机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开心吗？就算它是二手的，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就是还是看起来很新啊，9成新，还是很能够使用的。
是。
那我就深深的觉得说，哇，你不用付任何的钱，然后你就可以得到2台很棒的暖气机，就觉得好开心，好感恩哦。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来访问一下这个创办人，那实在是太棒了。所以今天嘉瑜姐呢就这样坐在我的前面了。
是是。
我想嘉瑜姐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齁，这个社团的名称呢、啊、真的好特别。
是。是
什么都不买一样丰盛有余。
是。
那你当初在创办这个社团的时候怎么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啊？
基本上我也是因为有一次的因缘机会，应该是在2019年还是2018年。那个时候刚好是我的好朋友，他给我看了一篇文章，那他就提到说澳洲人什么都不买，然后上帝的供应一样是充充足足的。他源自于美国，他的英文叫 buy nothing，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把它转过来叫什么都不买。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什么都不买，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社团它事实上是上帝的心意。我想这个是跟原本的活动有很大的区别，它不只是一个共享经济，它其实是一个神的恩典跟供应。所以什么都不买一样丰盛有余，其实后面的丰盛有余是来自于神、
哦、
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这个名称的后面这个一样丰盛有余才是那个重点。
是的。
对，你什么都不用买，这个恩典就白白来了。
是是是。人呢透过我们实际的行动，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透过他们实际的行动再搭配物质，这个部分会让无论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还不认识主的好朋友，他们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经历哦，为什么就是像您刚刚有提到的暖气机，我为什么特别的喜悦，因为这是我白白得来的，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努力，也不是因为我拿钱去买了什么东西，但是就有人他愿意把他有的分享给我。是，我想这个是什么都不买一样丰盛有余非常迷人的地方应该是在这里。
嘉瑜姐你自己创办这个社团，是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慷慨很喜欢跟人分享的人吗？还是说其实你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些价值观生命的转变？
我必须要说我绝对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那我也透过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蒙福人生，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没有一个人从生下来就是一个给予者。所以我的给予绝对是从操练而来的，就绝对不是我自己原本的性格，也不是我原本的生长环境所教给我的价值观。我觉得我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刚好就是跟我们现在社团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价值观。我自己本身我就是出生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商人家庭当中，那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比较忙，所以我还有我2个姐姐1个哥哥，我们从小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私立学校长大的。
你说一路从幼稚园然后读到大学这样
啊，甚至到研究所。
哇哇
所以我自己都常常开玩笑说我不是千金，我应该是万金。
万金，你说爸妈花的学费吗？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真的是等到长大了我回头看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真的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所有很多东西都是用金钱在衡量，在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当中，甚至到之后我们在商业环境当中，物质生活这一些金钱都是我们拿来可能衡量一个人的地位，肯定一个人的价值，甚至金钱是能够让兄弟姐妹之间拿来去比较父母亲的爱，它好像是一个衡量的一个工具。大部分的人都把钱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甚至认为钱是能够带给人幸福的。好像我30岁以前我已经旅游了20几个国家，我去了两个不同的国家念书，而且都不是花自己的钱，这些好像是理所当然的。看到这个同学出国了，这个同学买了什么，这个同学拥有什么，这个同学去了哪里，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别人有我也要，我拥有才代表我有价值。我们不要一般的品牌，我们一定要精品，好像拥有了这个精品，诶，我更有价值了，我觉得我拥有这个精品我好像更有自信更有力量。那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学校，我们所用的所有这种物质的生活，它都变成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追求。
当你是一个有钱的状态的时候，会慷慨的分享吗？还是你发现说其实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有钱不代表就能慷慨的分享。
说的非常的好，我认为这两个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以我自己来看，包含看我自己看我的家人包含我的姐姐们，我们自己的成长经验，当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不会太珍惜，所以我们并没有善尽一个管理的责任，更不会，真的是更不会懂得说，哦，有什么东西我要分享出去。我觉得这一些过程当中很多都是把目光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从来不觉得自己拥有的足够，所以从来没有去思考说我还有多的可以给别人。
我非常喜欢你见证里面讲到的这一段话哦，
是，
我就说你的见证里面金句很多这个金句就是比贫穷的处境更贫穷的就是一颗匮乏的灵魂，
是，
就像你刚刚说的，不断的追求追求追求，没有看到其实自己是很丰盛的，
是的，
所以也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如果要请你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形容你过去的那个生命状态，你会怎么形容啊？虽然很多人都会说啊，你是千金张万金但如果要你自己形容的话呢？
因为我现在真的是个基督徒，我很难去想象没有神的时候，但是当我信主了以后，我最近我常常回头想，我都想了，天哪，神，我没有认识你的时候，我过去的生命是没有真理的。那没有真理的时候，就像一个孩子走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一直走，可是我们从来都不晓得正确的道路在哪，所以在靠着自己的想法去走的时候，常常都会在有意无意中落入罪的网罗。那我想这个就是最近常常回头想，在我没有认识神之前，那个就是我生命的样子，只是单单的追求金钱。
你什么时候开始去思考这到底是不是你要的人生？
其实我在大学毕业不久以后，我就是开始主要就是在我父亲的企业里面工作，那我主要在负责的是国外的业务跟行销，所以我常常需要去拜访客户，去参叙啦，或者是甚至是出国去接洽，或者是去推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工作形态也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我也有一些比较多自己的时间，可是我看着这样的生活，我知道如果我当时在23岁到25岁之间，我知道我再过到45岁，我还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那个时候我真的就很仔细的问我自己说，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这真的是我一路走下去想要的吗？
为什么会想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啊？你不会觉得说，哇，太棒了，爸爸已经打下了这片江山，然后我就在这个江山里面更多的学习，然后把江山更多扩大。
是我觉得像马斯洛的需求主义里头哦，他有很讲到的那个三角形，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当然最前面的是基本需求。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有父母亲为我们撑伞是一件幸福的事，就是当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很努力的为我们完成了我们基本所需的时候，我想他给我们更多的空间去思考，那人生的自我成就甚至超越自我成就的是什么。那神其实也放了一个渴慕在人的心里，即便我们还不认识他。我现在回头看，我相信是神的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有把想要追求不一样的价值，他确实是有在呼召那个有渴慕他还不认识他的人。
嗯，
是。
你那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在这么忙碌的生活里面，但是自己的内心好像有一个部分它是空缺的。
是，
它是空虚的，好像没有被真正的满足，但是你不知道究竟什么东西可以真正的满足，
是，
然后真正让你觉得有价值。
是，
你后来会接触到基督信仰是在什么时候啊？
我当时很明确，这个接下来不是要我走的路，那我当然就要换一个环境，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我就到美国去，所以我就去了美国去进修。那我也感谢神，他让我到了美国以后，一方面我在念研究所的环境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小镇，然后留学生有的时候也会想说，那是不是到了美国就去教会看一看，毕竟在台湾其实我的父亲在当地是捐地盖庙的，所以我当然对于教会的认识很少，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去到当地的教会。一开始也是因为我北京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同学啊，他是基督徒，他们就想邀请我一起去，那我就抱着也算是去了解一下，也算是去学学语言的心态，就开始跟着进教会。
那你去到教会之后，怎么会从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嘛，交交朋友嘛，学学英文嘛，操练一下英文能力，到最后怎么会想要信耶稣去了、啊？
是，其实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后来我有一次每一次的这样子去了教会，也去了快一年。然后也完全没有感动说想要信主，直到2012那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要毕业了，因为在美国租房子嘛，我们自己是租房子的，我们的房子也要退掉，我们合约也签了也退掉了，那其实美国大部分的房子是没有家具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啊，我的所有的家具呢很多也都是我去买过来的，我们也都全部卖掉了，总之我们家也都清的差不多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好吧，美国已经美东已经待完了，我们也正想要就是去美西走一走，所以我就跟我的室友，其实是我室友开车，他的车，他开着车，他载着我，我们两个人就准备要到那里面的 downtown， 我们想去咖啡厅喝个咖啡，然后来安排一下旅游行程。没想到就在我们准备要进入 downtown 的那个十字路口，其实是没有什么车子的地方。我的室友呢，他就跟另外来的一台车呢，两台车就撞在一起了。另外一台车它其实是闯红灯，撞过来的时候刚好就撞在了我们的车子的那个轮子上面。如果硬要说它很严重，也不是到非常严重的车祸，因为我们其实人都没事，但它刚好它撞的那个位置呢，会导致那一台车子是完全不能够开的，因为它已经撞坏了那个轮子的结构。那是年底，所以刚好是准备要过感恩节，还有准备要接圣诞节的时候，所以一方面呢，那个车子啊，它的那个保险开始遇到了焦灼，因为对方其实保的是一个不太好的保险公司，开车的人也不是主要保险人，所以保险公司不太想赔，那我们就得去思考，如果没有赔的话，它可是有一笔很大的维修费。再加上进入感恩节跟圣诞节，不管是保险公司或者是修车公司，他们可能都准备要过长假了。那这样子一放下去，车子如果都还没修好，我们也不能再做下一步。那眼前我们的房子也准备收回去了，那就算不收回去，里面的家具也都没了，到底该怎么办呢？啊，我们以前在台湾拜的神明，现在能够来美国救我吗？但是好像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那我的父母亲，我的好朋友的父母亲也都在台湾，他们能做的事情实在是非常的少。所以当下我们两个小女生真的是有一点不知所措。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诶， 那你看我们都来教会一年啦，好，那我们现在也都知道我们以前习惯的这些神明现在也没办法搭飞机来帮忙啊，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试试看祷告吧，如果他们都说这是一位真的神，那我们这个事情他先来帮帮忙看看好了，你来帮忙我们，你帮成了我就知道说你就是神，这样子你说好，那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吧，我们来试着祷告，如果你帮我们成就了，我们就知道你是主，我们就要去受洗，我们当时就是这么
一个寡妇的心态，
这么草率的，对，这么鲁莽草率的心态就开始了我们恩典的那个见证，
可见的后来就是顺利解决咯。
哦，真的非常的感谢神啊！为什么我们那么确信说神的恩典在其中？因为第一个那个房子的问题非常难解决，我们甚至最坏的打算就去找那个汽车旅馆，但是当然美国的汽车旅馆跟台湾的是不太一样的，只是就是看那个环境，你也不知道到底要住到什么时候，那真的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如果保险公司不处理，其实它是要好几万美金的一个维修的费用。这两个事情的发生呢很特别，一个是我们学校有一个行政人员，他就说哇，刚刚好他们家有一层房子刚好退租，全部的家具都有，要住多久就住多久，要住多短就住多短，因为不晓得修车跟保险公司的时间，他就邀我们去看看，果然全部的东西都有，还有各自的房间。后来呢，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们是一个小镇，其中一个律师他其实以前就是一个法官，他听到了这个内容，他跟我的好朋友说，你不要担心，我免费帮你写律师的存证信函给保险公司。其实我们其他的同学，你光是要请律师帮忙写个那个资料，大概就是500块美金起跳，但是他竟然是这样帮忙，他眼前看起来都顺利解决的同时哦，就发现这两位帮助我们的外国朋友，他们不约而同都来自我们以前常常去的教会，他们都是里面的基督徒。
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之外，你从这两个所谓的天使好了，从这两位天使他们及时伸出援手，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那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去认识神，就是你不需要给我什么，但是我把我的恩典白白给你。当然这个爱不是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爱，我想我们从他们身上就是去看到了第一步，就是我愿意白白的分享出来，是我想的是我第一次对于神跟基督徒有比较多的接触，还有比较深的感受。
不过也很妙耶，你在这个车祸之前去这个教会已经一年了，所以什么样的动力会促使你真的是这么需要学英文呢？愿意去一年。
是，其实一年虽然去有很多时候那时候讲到也听不太懂，但我觉得就是有一股力量在吸引我，你邀请我的分享我才想到，因为我那时候研究所刚要正式开始的时候，其实功课压力我有点压力，包含要自己就是去处理那边的生活，我有失眠快三个月的时间，从来没有失眠的我，失眠的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可是那个时候我试了什么方式，因为包含我去买了那个褪黑激素，就是能够帮助睡眠的药物，它其实真的是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它很难完全发挥它的功效。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开始听诗歌，我特别记得我听的第一首诗歌应该是不为明天忧虑，因为当那个歌词出来的时候，很特别的我就会想掉眼泪，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家庭环境，包含我的父亲他的工作，他的事业遇到一些瓶颈，都有很大的关系。我父亲他一直都是自己白手起家，他都是一个独自自己在扩展事业的人。当开始他遇到挑战了以后，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然这不影响他本身的才能。但我问我自己说，以前我的父亲就是我最看重的主，好像我所有的价值观，我所理解的东西都是从他而来。但是当他不再是那一个所向无敌的父亲的时候，哦，那谁才是我真实的依靠？我想这是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那当我发现，诶，如果我不再依靠我过去习惯依赖的属世价值，我也不再依靠我父母亲的供应，那谁是我的供应？谁是我的将来的依靠？ 在那个时候，我想神他的力量就已经开始进入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为什么要一直去教会，对不对？那我想是有他在带领我的脚步，是是，
真的耶。然后就经历到这个危机是转机哈，这个车祸事件经历到危机就是转机，然后就真的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是，
可是因为你说你是你们家第一个基督徒嘛，
是。
那你要受洗的时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知道吗？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当然比较有主见还有比较冲动的人，所以我通常不会事先告知。我只邀请他们分享我的成果跟喜悦。那确实那时候我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很多基督徒应该有听过父母亲讲一样的话，就是信就信嘛，有必要要洗吗？我就是跟我妈分享，因为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可思议。在我还没有接触主之前呢，我甚至是那个看到师父就要拜的那种人。
真的哦？
是，我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
所以宁可信其有这样。
对，然后或者是去到一些佛道教的环境，我觉得好像也不错，好像皈依也不错。所以我父母亲他们可能也很讶异，就是我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突然我就信主了，然后我要去受洗。那我当时的感动很简单，就是要做就是要认真的做。我等于是我是先踩入了约旦河，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就看上帝要不要让那个约旦河分开了。
是。
但是呢，答应就要做到，所以你就好吧，神啊，我答应过你了，那我就要做到，我就要来受洗哦。
是。
那只是你受洗之后呢，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佳瑜姐哦，这个经历生命的改变。在这个改变当中，你也经历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
好，
以至于你后来成为了这个社团的发起人、创办人。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要继续来分享。
好的。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穿衣安。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将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 FB 社团什么都不买一样丰盛有余的创办人张佳瑜，佳瑜姐。刚才佳瑜姐又跟我讲说，其实自己不是算创办人了，你说自己是发起人，创办人是上帝。
是是。
所以基本上这个社团的营运呢，就是跟着上帝走这样子。
大部分真的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跟着上帝走呢，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它就会挑战到我们经验啊，我们的习惯啊，我们的做事方式啊等等的，因为可能我们想要做的可能跟上帝要我们做的可能很不一样。
是。
接下来这个部分我想要先请佳瑜姐谈一谈哦，你在经历了车祸事件之后，你就决定说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开始要过着所谓基督徒的生活了。我想这个生活的方式会跟你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是过去你就是自己为主嘛，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是。
但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是要看上帝要怎么做。
是。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冲撞。
是。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神他确实在很多地方有做奇妙的作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比较了解的是性格啦，或者是可能没有这么急啦，或讲话没有这么直接啦，这一类的。我想要先分享一个比较明确的，会是跟我们的社团也比较有相关的。我其实会想要从财务这个部分来分享。
哦，是
因为其实奉献跟给予也是基督徒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块。神在财务这一块的带领跟他对我所做的修剪是很大的一块。
这一块好啊。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其实佳玉姐也有跟我们提到，在过去的你要你慷慨的分享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
所以上帝怎么样帮助你突破的？
我有分享说我是2012年我在美国受洗，但是我也有分享到说里面其实都是一个全英文的环境，所以我真的理解的很有限，一直到我2014年回到台湾，那个时候我也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那一年很特别的是，那一年的年底教会也特别推了一本书叫做《蒙福人生》。其实我在过程当中，第一个我操练，然后包含我认识了我的先生，那我们相处的方式也跟以往我们可能所熟悉的两性相处不一样，我们其实透过祷告然后交往，那我也觉得说哇，这个人可能就是神要给我的人。但殊不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其实他也是在他人生比较低谷的一个阶段，所以哦，您可想而知，两个已经我是到30岁都没有储蓄习惯的人，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在当时我们可能真的我们手上几乎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有可能要走入婚姻这一条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冲击。我想说哇，信主了以后难道我就要过着一盆如洗的生活吗？但是感谢主，那个时候一本书帮助了我，就是我刚刚有提的《蒙福人生》。《蒙福人生》那本书里面哦，第一个要操练的其实就是基督徒所谓的十一奉献。那对我来讲哦，我觉得以前要我拿出皮包里头的最大张要奉献出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现在要做的是十一奉献。那我先生那个时候其实他还是有贷款的，所以我想说哇，你有贷款你还要十一奉献，到底我们接下来的生命会走到什么路，其实是我完全无法用我自己的眼光去看。但是那一年的12月我先生就跟我说，你相信我，我们走一条神的路，你会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过程。他那时候还特别跟我说，你不用做，你就在旁边看看我做，那你会跟我一起见证神带我们走的这条路。
先生怎么这么有信心啊？这是他当初吸引你的很大的因素吗？
是，我想应该是的。我想我也感谢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他非常的勇敢，所以也让我有一个勇敢的心智，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非常胆小惧怕的本性。因为我先生这么说，也包含我想圣经里头既然这么教了，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因为他说凡是有的还要赐给他，使他丰足，凡是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从他那里被拿走。那我就答应说好，我跟你一起做十一奉献。我们做十一奉献的第二个月，我的收入开始倍增。那我的先生呢，他在做十一奉献的后两个月内，他的贷款还了90多万。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到的，说真的，那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就跟神说，主啊，如果这一个对象还有这一条路是你要带我走的，那我要看到是往上走，我不介意我们还有挑战，但是我要知道我们是往上走。神也是非常信实的神，他让我先生跟我们结婚了以后，我们继续操练着我们所谓的我是神的好管家，管家神学这样子的概念。我想不止自己妥善的管理我们自己的钱财，如同圣经里面所教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十一奉献。除了十一奉献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是给予，是额外的部分。神让我们在结婚的5年之内，他祝福了我们2间房子，他让我先生的收入大大的增加，他甚至让我可以不需要出外工作，然后专心的陪伴2个孩子在家自学。我想很多的修剪应该是这么说，我想不是我自己一开始就愿意这么做， 我只能够说我是因为相信神，我要走他的路。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他并没有到这么的痛苦，应该是说当我知道神的法则是什么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我一直都是那个我先关掉，我先做他所说的。我想这个是这一路上来的其中一个修剪。所以我想我的朋友为什么会觉得我有很多的转变，因为我其实是老幺，我们家中是哥哥姐姐，所以其实对于一个老幺来说不太需要操练给予的功课。其实给予里头是包含很多的，给不只是金钱，其实给也代表了我把我重视的东西分享出去，包含我可能珍惜我的时间，我珍惜我好的情绪。那当我们都愿意因着神多走一里路的这个概念，我想是别人看起来觉得不一样。其实修剪，我真的仔细想一想，我倒未必觉得它一定都是极度的痛苦。那之所以会有感受到痛苦，我想一个是环境，一个是自我的关系。如果我一直要坚持我自己的方式而不愿意顺服神的话，我想这个过程会比较辛苦。但如果就是像我刚刚开玩笑但是也一半真的，就是像我这么懦弱胆小，那我就顺着神嘛，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想我的先生在这个部分，我们彼此成为彼此很好的属灵同伴。对，那互相打气的时候，其实我们确实是在很多的路上我们会去做一些不同的选择，然后有一点冒险，但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觉得刚才也透过佳玉姐的分享啊，能够帮助许多可能没有去过教会，或者是刚去教会，然后就听到说哈要十一奉献，哈要收奉献，好吧，你们教会就跟庙一样，也要捐钱。我想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哦，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要给予？我觉得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上帝要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是
不要一直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要看见你给予的时候是你看见别人的需要，是你可以给出去的。但是这个就像刚才佳玉姐你说的，这个是一个逆性，
是
就这不是我们的本性，
是的，
这个是一个逆性的学习。你才会说你身旁很多人都觉得哇你改变了，
是
就你不一样了，这样子就会开始会看到你身旁很多人的需要，这样子那会愿意给出去，包括说给出你的时间，
是
给出你认为你看重的这些东西。
是
那还有一个修剪的部分，是我也很想问问看佳玉姐哦，
是
因为我觉得你其实从小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女孩子。当你在认识基督信仰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救恩，你怎么体会到这件事啊？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接受自己是个罪人实在是不容易。我根本就是对于说罪，天哪，什么是罪哦？你既然说我有罪，我哪里有罪，为什么？那其实啊，我现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包含也是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其实我们之所以觉得我们没有犯罪，而是我们把我们的眼目的标准放在世界的法律的罪跟无罪上面，所以我们总觉得啊，我没有犯罪啊，我没有犯法，我就没有犯罪。但是其实在神国里面，神的法则不是这样子。如果啊，我们要去思考我是不是一个罪人，那我就要从神他的标准来衡量我是不是一个罪人，我是不是把这个世界看得比神还重，我是不是把其他的东西当成了神，我是不是在一些做事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如果我们以神的标准来看，这些都是罪啊。甚至我们一直盯着手机没有办法跳脱我们想看的电影，有一些人他可能他没有办法跳脱情欲的网罗啊，我是不是这个看一下就没有关系，甚至我还没有结婚的，我是不是我就比较自由，这一些其实在神国里头它就是罪啊。再回头常常思想的时候，我都跟主说，主啊，我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即便这些都是我还不知道我犯的罪，但是我好感谢你，你让我认识了你。如果我没有理解了神的法则，我不理解什么叫做圣洁的生活，其实我们常常一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都在罪中，我们的罪会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捆绑，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是为什么。其实这一些的罪，它也许在世界的法律看起来，它不需要去负法律的刑责， 可是我们亲子关系的破裂，我们婚姻关系的破裂，我们其实有很多，甚至我们在财务上面的不顺遂，健康上的不顺遂，有很多的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在无意当中犯的罪，而罪带来的捆绑。所以现在当我认识了真理，您在问我说啊，我以前是罪人吗？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是罪人，而且我为什么犯罪，我犯了哪些罪。
觉得嘉玉姐的分享也真的是带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耶，尤其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齁，当我们没有办法照着神的法则来走，来过生活的时候，其实那就叫做罪了。
嗯，是的。
就是当我们还想要保有自己，就我认为这样子做才是对的，
是，
其实这就是犯罪了。好，包括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财务管理好，没有办法做好金钱的管家，其实就代表我们是一个有欠缺的罪人，我们需要神来帮助。
是，
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要继续来分享。
好的。
想接下来谈一谈哈，这个部分就是什么都不买一样丰盛有余的这个社团，因为我相信这个也不是你信主之后，上帝就马上带领你，好，现在来创办这个社团，它有一个操练的过程，
是，
就你生命改变之后，开始学习怎么做一个上帝的好管家，去管理你的财务，然后学习奉献，学习给予之后，哎，上帝带领你。
是，
所以他是在什么时候创办的，然后怎么会有这个动心起念是怎么样？
是，我想这个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就像刚刚英如说的，他真的是神带领我的一个过程。那我有提到我们是2014年的年底开始操练管家神学，这个我是神的好管家。但是一直到2019年的年底，那个时候我已经生了第二个小朋友了，所以其实我在家里头我就是一个全职妈妈，我也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那个时候我大学时代有个好朋友，他也是基督徒，因为我其实确实是一个不太擅长做家事收纳的人哦。那他也来帮助我，可是呢很有意思的是，我就发现说诶，他自己在做断舍离这件事情，你怎么愿意，就是比如说衣服你就是留着几件呢？你怎么愿意你的东西，你的包包，你所有日用的用品，你就是留这几件呢？尤其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小朋友最容易长大，他很多东西要汰换的，所以我们可能会为了要保留一些汰换的物品还会越积越多。但他为什么即便有两个，也是跟我一样，也是有两个孩子，他都有办法这么的操练？但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也是个基督徒，他说因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啊，大家的东西都是互相交流的，我现在不需要用了，我就把它就是分享出去给需要的人，我需要的东西人家也会供应给我。所以我发现了，不止他舍得把他的东西分享出去，而且他们并不是把已经坏掉的，已经不堪用的才拿出去，他可以把一个东西在他的状态还很好的情况下面，他就能够把它分享出去。 我那时候想说，哇，太棒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我从来没有看过其他人在他身上那种很从容的样子，很不忧虑的样子，很不随波逐流的样子。其实我已经是个基督徒，但我很清楚知道我还是要很努力的、做神的管家，以便有更多的金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那时候我实在是还没有办法理解，那我就跟我先生说，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来用一个这样子的小社团吧，我们试试看，如果大家都愿意把自己手边用不上的东西分享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上面去得到我们想要用的东西，应该也不错哦。但是呢，我是一个非常三分钟热度的人，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怎么办？我已经创了这么多的社团，没有一个成功过，我现在再创一个，我的朋友会不会跟我说你又来了？那他就跟我说，你只要开始做就不是失败，你只要开始做就去试试看嘛。那我就跟神说，神好哦，我以前呢还是那个负责邀大家一起来团购的那个团吗？那现在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子的想法是可行的，那我现在就来创一个社团。好，那你要让我在三天内看到我们一个是什么都买的团购群组，一个是什么都不买的社团。如果什么都不买的社团在三天内人数超越了以前团购的群组，那我就认真的走这条路，我把这个团购给完全结束，因为我不要做两个背道而驰的事。结果神在12月7号的晚上，很像我一开始信主那样，神在12月7号的那个晚上，他让我成立了以后，他在第二天还是四个小时内人数就已经超过了我原本就是召集大家买东西的群组，所以我也二话不说，我就直接把它关闭，然后我就用这一个什么都不买的社团，它是这样子就开始了。
我觉得好有趣哦，一个是什么都买，一个是什么都不买，然后最后什么都买那个关掉了。
是，
在神国的里面，上帝要帮助我们什么都不用买，一样丰盛有余。真的很有趣耶，然后一直到现在，哇，已经几万人在这个里面了，真的是一件很妙的事。你们这个什么都不买一样丰盛有余的这个社团，其实你们有三个很重要的目的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没有问题。我还是一样，为什么刚刚就像那个英如有提到的说，诶，为什么我不说自己是创办人，我说我是发起人。前面只是一开始神上给我的开胃菜。我想哦，什么都不买很特别的一点是，凡是出于神做的事情，真的不需要人的苦力，还有不需要太多的修整。神在一开始让我感动我创造这个社团的时候，我就说好，第一个我们分享赠物。那我们其实有一些些讨论，但是在一开始神就帮我们定调，就是说分享赠物是不求回报，其实是有一些交换换物社团，也有一些当然你可以拿到二手平台去卖。那为什么我们要求就是不求回报的给予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操练的一部分，它并不是一个奉献，它就是我愿意白白的给。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有一个是许愿，不止你东西送出来，还可以像小叮当百宝袋一样可以许愿。那许愿也有规定条件，就是不可以提供等价的回报，或者是你不可以回礼，你不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我得到了我愿意怎么做，甚至我愿意我去捐款都不行，你就是欢喜的收下。因为我们想让人知道的就是说，其实你是许愿啊，是去领受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希望许愿者不要做任何的努力，他会知道这个东西是白白而来的。那第三个呢，神也感动我们要做一个感谢文分享。对于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很清楚知道，其实这就是一个见证，它其实也是一个感谢，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我想感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这三个主轴在一开始定调了以后，很特别，一开始就涌入了许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是我不认识，可能开始加入了，他们觉得认同这个理念，就一起加入进来。在这个教导里头，大家不但分享，然后大家有一些比如说 啊，我们有一位姐妹她分享丝巾，她会把每一条丝巾都整烫好包装好她送出去，所以每一个人她不但收到，她还想说天哪，我只是要别人不要的东西，没想到我收到的是一个礼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惊叹说，诶，原来弟兄姐妹们是这么愿意给予的。我们应该是在开始的第一个礼拜就送出了一只 iPhone 手机，有人许愿就送出，所以整个社团就在刚刚提的40天之内，就从一开始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变成了7000人，然后在五个月后变成了5万人。那在2020年，因着其实不只是弟兄姐妹，我想每一个人心里头那一份渴望给予，渴望渴望爱，或者是愿意分享爱的心，是感染社团每一个认同的人。所以在2020年，我们送出了三台汽车，在这个平台上有无数的机车、钢琴、电脑、手机、小提琴，甚至在采访里头也有说到，有一个好朋友很有意思，他想要蒸10根猫的胡须来补他的娃娃，结果果然有人还真的收集了真的猫的10根胡须，完全因应了他的需求。还有有一个朋友，他想要征求一个免费的居住空间，因为我们有提到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你租屋，我们没有任何的金钱在里面，但他要求一个居住的地方是不能没有办法付房租的，他也顺利的征求到他所需要的。
我只能说在这个资源共享的平台上面能够交流的东西实在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我觉得如果把这些东西的物品啊换算成金钱，加加减减起来应该是超过好几百万，
是是。我想这个地方它完全就是一个神迹的环境。第一个像刚刚应如有提到的说，它里面其实交流的金额，如果我们真的要换算成世界所使用的金钱，是好几百万。所以我想第一个我就有思考过，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特别就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叫做五饼二鱼，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都觉得那个就是上帝行的神迹奇事，可是当我回头看这一个社团，其实没有一个人他有这么多的财力，再加上知道每一个人的需求，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去做这件做所有人的奉献，可是每个人却都像圣经里面一样，从第一个男孩他愿意给出他的五饼跟二鱼，我们每个人都是拨开注谢以后再分下去，这样子一直分到现在，这个恩典他却持续，他没有间断，而且他越来越多。所以我就惊叹到说，主啊，我一直都觉得五饼二鱼是耶稣才能行的神迹，可是在现在这个世界里头，你一样用我们的社团来行这件事。许多人有一些朋友，他们原本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因着这个社团他们受洗了。有一些基督徒他可能还不明白什么是神真的可以给他经历，在生活中就经历恩典，但是他因着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物品，他却从物品当中领受到耶稣的爱，所以增加了他在信仰上面的坚定度。那我想我自己也是，我当初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的出发点非常非常的小，我就是一个全职妈妈，我就来做点什么东西，让我教养孩子，在照顾孩子的时候，我搞不好可以花少一点点的钱。可是神却用了我，而且他不只用了我，我们还有10多位自愿一起服侍的姐妹跟弟兄们，我们一起在里面去管理这个平台。但我想管理是一个名词，其实我们就是在服侍这个平台，跨教会的姐妹们在里面。这个如果没有神，我想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我们里面并没有任何金钱的元素在里面流动。
都是自发的耶，因着心中的爱，
协助
这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愿意去服侍，愿意在这个平台当中大家一起用爱来打造这个平台，让这个环境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在这个环境当中一起来蒙受祝福。所以您在这个平台的营运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曾经觉得说好累哦，快要受不了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在尤其特别是在一开始，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就是 我常常会因为我有写笔记的习惯，我常常我记得我翻到有还翻到说为什么神是用我开始这个平台。我想平台是在前六个月是最辛苦的阶段，因为前六个月我本身不是特别要创造什么东西，所以我一开始在经营这个平台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其实平台它不只有这三个元素，我觉得感谢神他帮助了我们，说其实我们整个里面要有神的馨香之气，包含我们说的话都要尽量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毕竟它不是一个完全都是基督徒的平台，它本来也就是一个就是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参与，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容易遇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可能是酸民文化。譬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开口许愿要的东西看起来好像价位比较高，所以呢下面的很多留言他可能就已经不再只是有或没有，而是开始发表个人的意见，真是个人的批判。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对于这个部分我们有比较严格的管理，有比较严格的去制止，所以在一开始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这个部分。那还有一些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像刚刚前面聊的，我们太习惯什么事情就是我是中心，所以如果我觉得不舒服我就能够在这个公共的平台里头发表我个人的意见跟感受甚至批评。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会遇到有一些他可能他的语言的态度，他对人的态度不是这么和善的朋友，他们可能在里面他们也会就是有一些抨击的言论。那我觉得感谢神，因为我们一开始已经定调好我们要怎么走，所以基本上我们只邀请就是认同的好朋友一起加入。那如果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不符合每个人自己期待的，我们也会让他去寻找其他的平台，不在这个环境当中变成我们讲一个笑，他可能会不断的扩张。所以事实上确实我们在一开始有做比较多的管理，但是因为这些管理头毕竟跟文字有关，会有很多的冲击。那甚至我们也要防范，为什么我们说后面我们的管理会比较严谨，我们尽可能的防范不让有心人士就是他的动机不单纯的，他可能甚至他觉得这个是一个他可以取得物品的平台，我们在做一些的管理就是比较杜绝他不是用正确态度来参与在社团当中的一些参与者。我想在前面的六个月是比较吃力的，其实包含我们自己的同工啊，我们其实也都是来自不同教会，甚至有些根本都没有见过面，怎么一起这么密集的来处理呢？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同工有一起，有一些同工也有离开。我也是跪在神的面前跟他祷告很多次，我也常常会说，主啊，我从二十几岁就知道我不喜欢做管理，现在你让我又还要继续面对这些问题。但是感谢神，神让我在每一次的冲突当中，他让我更多跪在他的面前祷告。所以神的带领，他大概在这个社团成立的前六个月，其实许多的东西就都开始走在一个轨道上面。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一年多了，社团它是正在健康的营运当中。
主耶，愿上帝赐给嘉玉姐更多的信心，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发现呢，在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多的人的生命也是需要被教育的。
是是，
我觉得我们都在这个需要被教导的一个过程。
是
是，就是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可能是基督徒了，或者我们不是，但是有很多的观念是需要被翻转。
是，
需要重新的被建立。
是，
那我觉得这个社团就很能够来帮助我们去学习操练这个给予的肌肉。
是，
而且我特别的欣赏什么都不买一样丰盛有余的你们这三个很重要的目标哦。一个分享赠物嘛，第二个许愿真物，然后第三个感谢文分享。我觉得许愿真物这个部分，刚才嘉玉姐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今天许愿了什么东西了，然后我再附加一个条件说，如果你给我的话，我就给你什么东西，交换条件。
是，
这个社团帮助我们真的去认识到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正如同上帝赐给我们的救恩，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已经做多好了，
是
耶稣才要来拯救我们，
是，
而是因为我们就是很不好，所以耶稣才要来帮助我们。
是，
今天的节目最后，嘉玉姐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的，其实我特别喜欢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其实对我在一开始我进入教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的属灵的遮盖就跟我分享，他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我们了，我把你改成我。我想这对我来说是在这个社团里头特别有感受到的。其实以经济学来说，通货紧缩是比通货膨胀来的可怕的，因为如果货币不再流通的时候，其实百业是萧条的，是没有生气的。那么如果啊，我们所拥有的财物跟物品不让它流通，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到更大的价值。可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才明白说，如果我们的爱跟货币一样都只存在自己的心中不去流通，那么我们其实在地上的生命会失去许多的色彩，还有神创造我们的价值。如果我们愿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其实我们真的在地上所汲取以盈所追求的一切，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他岂不把最好的都给我们吗？所以回应之前英如所问我的说啊，我都常常说我只是个发起人，我真的不是这一个社团的主宰。其实就像那个圣经里头特别提到五饼二鱼的男孩，其实没有说他的名字。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在这个社团里头，我是谁，然后我做了什么，我曾经有什么都不重要，我只是上帝他手中的器皿，我只是来成就他要做的事工。
非常感谢佳玉姐姐的来到，而且也要谢谢佳玉姐呢，将她的见证呢授权给我们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聆听了觉得哇听了好有帮助哦，也想要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当作是一份礼物的话哦，你如果需要实体的故事 CD 可以跟英如联络。那么当然如果你也希望能够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上帝真的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美好的计划，我们可不渴望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呢？那也欢迎你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叫做旧约圣经函授学校，有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你要索取故事的 CD 或者参加这个课程，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直接透过网络留言板留言给英如。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播出，也在 Podcast 播出，所以你可以在透过你的手机哦，各大 Podcast 都可以搜寻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欢迎留言给英如，分享一下你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对你的帮助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好多好多的金句这些金句都很能够帮助我们哦，真的是希望带给大家经历到耶稣基督里面丰盛的祝福。再次感谢佳玉姐来到，谢谢你，
谢谢。
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会，拜拜。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买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买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奇妙。